咁我哋先睇睇第十五章里面详细嘅内容，然之后我哋先开始讲 item B 吓，系详细讲中途会议。咁十五章里面咧，系我哋见到咧就系喺犹太嘅基督徒里面咧，有啲犹太嘅弟兄咧，佢咧就同啲人讲咧，就系话你哋如果唔按照梅瑟嘅惯例、梅瑟嘅律法嚟到去做事，特别系做呢个国选嘅话咧，你哋系唔能够得救嘅。咁于是乎咧，因为呢个问题咧系。他們跟保禄和巴爾納伯起了很多的辩论和争执，结果大家决定是需要上去耶路撒冷去见中途长老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們上到去耶路撒冷见到中途的长老，就大家是商讨这个问题，在辩论了很多的时间之后，最后是身为领袖的伯多禄，他站起身就是做一个决定，就决定是不需要行国选。咁咧就跟住伯多禄之后咧，就雅各伯咧就出声咧，就系话既然我哋系咁样嘅时候咧，起码咧我哋对于嗰啲系喺各地里边嘅呢啲犹太，由于都有好多嘅犹太嘅基督徒咧，佢哋成日都喺呢、這个聚会里边咧，咁变咗佢哋一路系惯咗呢啲梅瑟嘅规例。咁起碼咧喺一啲基本嘅規例上邊咧，譬如話唔好食呢個帶血嘅肉啊，呢啲咁嘢咧，唔好犯奸淫啊，呢啲咧佢哋話唔好拜偶像啊，都係要一般人都要遵循嘅。咁於是乎咧，呢、這個決定咧，亦都係記錄咗喺佢哋嘅嗰個預文裏邊啦。咁然之後咧係帶到去各地咧，係同啲人宣講佢哋呢個耶路撒冷中途嘅呢個決定。咁而各地嘅嗰啲教友咧，係聽咗呢個決定之後咧，特別喺呢個安提約基亞嗰度咧，係聽咗呢個公函之後咧，都係非常之歡喜，亦都係跟隨佢呢個決定。咁然之後喺呢個十五章嘅尾嗰度咧，就係開始講保禄嘅出外傳教，就喺嗰度開始講。好啦，我哋睇翻第十五章裏面詳細嘅內容嚇，即係特別係呢個中途會議、耶經中途會議。咁中途會議呢，耶經嘅中途會議呢，係明顯地呢係教會嘅一個歷史性嘅一刻，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會議。喺呢度呢，我哋詳細講講裏面嘅有好幾點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事實上我準備呢係將大部分時間呢係會講呢個中途會議，然之後我哋最尾呢係剩返少時間係講講呢個十六章嘅保禄二次傳教嘅開始。喺當時啲中途咧，初期嘅教會咧，其實係面對一個好大嘅矛盾嘅。我哋嘅教宗本篤十六世咧，喺佢嘅著作《Pilgrim Fellowship of Faith》裏邊咧，佢係提到就係、是、解釋俾我哋聽，就係話其實當時嘅耶經會議裏邊嘅中途咧，係面對一個好大嘅矛盾。呢、這個矛盾就點咧？就係話佢哋可以接受律法嗰個約束性，就等於嗰啲猶太嘅基督徒佢哋所提出嘅，就係話你哋要行國選，所有基督徒都要行國選，唔單止猶太嘅基督徒，外邦人嘅基督徒甚至可能如果當時係咁樣決定嘅話咧，我哋今日我哋嘅呢啲基督徒咧都應該要行國選咁即係佢就當時面對係呢樣嘢，咁佢可以係跟咗呢一啲猶太基督徒所講佢話如果你唔做嘅話咧，你係唔得救嘅，直頭係非常之嚴重嘅一個立場所以當時如果他決定的話呢，就因為涉及到得不得救的問題的話，如果是跟隨的話呢，就變成這個是、那個、規限性是到我們今天都要做的，事實上。但是如果他這樣接受的話呢，他接受這個舊約律法的，特別是梅瑟律法的約束的話呢，教會就很容易成為了一個只是一個猶太教的支派，因為我再詳細解釋為什麼我這樣說。另外呢，如果他不接受的话呢，不接受这些犹太基督徒所提出的这个立场的话呢，他不跟随旧约梅瑟律法的约束的话呢，不去做国选的话呢，他也都等于是拒绝了律法，就等于是切断了自己的根基，教会是切断了自己的根基。因为为什么呢？他拒绝旧约，律法就是旧约，他拒绝旧约就是不爱旧约。但是教会不能够不爱旧约，教会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圣经都是从旧约演变出来的。那变成教会当时面对一个这样的矛盾，就是说你要么就接受这些人的建议， 成为只是一个犹太教的支派，再不是今天的这个从中途传递下来的这个Catholic Church、这个万民的公教、大家都知道这个万民公教的重要性，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去年看这个圣保禄的书信的时候，加拉达书的时候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万民的公教。那我们是不是教会当时怎样呢？就是你若接受律法的话呢，你成为了一个犹太支派，你就不是一个万民公教。但是如果你不拒绝、你拒绝律法，就等于好像这个拒绝了旧约，因为旧约就是律法，那你就等于切断自己的根基，一个很大的矛盾、首先来说，如果教会当时是接受律法的规限的话呢，他就是等于成为了一个犹太的支派，他用的是犹太人的圣经、旧约是犹太人的圣经，他是、中途本身都是犹太人，本身也都是当时也都大部分也都是犹太人，现在他连这个犹太人的那些旧约里面的律这些梅瑟的律法他都接受的话，变了这个初期的教会呢，很容易呢就跟犹太教是没什么分别，只不过是他跟犹太教有一点不同，就是说他觉得麦西亚已经来了，他信耶稣，耶稣就是麦西亚，这个呢是这个支派犹太支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是犹太教有很多的支派、有很多、当时大家都知道有这个Pharisee、这个法利赛人、也都有那些撒杜赛人、撒杜赛人是不信有复活的，Pharisee 是信复活的、两个不同的支派都是犹太教，现在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支派，就是基督徒呢，他们是信耶稣是麦西亚，但是呢其他方面呢都跟犹太教一样，他们都是行国选、信旧约、跟随梅瑟律法、等等、看回这个旧约的圣经跟犹太教没什么分别的。即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犹太教的支派，那就不能够成为那个万民公教，不能够行使这个万民公教的使命，这个这么大的奥秘。而我们成为了犹太教的支派的话呢，犹太教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万民公教，因为梅瑟律法呢本身呢是充满了很多历史和文化的规限、很简单，我们见到的国选它里面的制宪，很多这些呢都是有它的犹太的历史文化背景在那里，是不是万民公教的做法来的。纵使是万民，即是其他的中国人、法国人日后呢都愿意是做足这些梅瑟的这些这样的充满文化历史背景的东西都好呢，在犹太教本身呢仍然有一个立场呢，就是他们看外教人呢是不洁的，或者外邦人是不洁的。即是中国人是不洁，因为我们吃猪、我们很多东西都跟我们不同的，那我们都是不洁的，是一天到黑做洗洁，做到不停了。所以犹太教本身那个立场呢可以说是、令到他有一个规限，就是他本身是不能够成为一个万民公教， 他看自己成为犹太人成为一个特别的选民、他是 in a way 有一点排外的，大家看到这件事，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他有一种排外的感觉，那变成这种立场是令到他不能够成为这个犹太教， even 这个在他这个犹太人本身呢都要男同女分开的、这个女人的地位都低一点的、即好像我们去、去这个圣城的时候，去到这个游乐圣城、去到、入这个看他们那个、哭墙的时候呢，即是这个西城 Western World 的时候、Western Wall 的时候呢是要分开的、男有男入女有女入、女入那边呢是即是低一点的 suppose 是、男呢就是重要一点的，是入这个、那个主要的地方，咁變咗即係呢方面嘅色彩呢係好濃厚嘅猶太教。咁當然即係喺我哋今日嚟睇呢啲全部一啲過度嘅嘢啦，即係我哋明白點解佢會係咁樣做法，點解當時梅瑟會係有啲咁嘅規限。我哋今日從基督徒嘅眼光睇，我哋明白點解會有當時有呢啲咁嘅阻隔，會有呢啲咁樣嘅排外或者等等。但係呢啲我哋全部睇成一個過度，一個其中嘅一個過度嘅事一步嚟嘅，只不過係同樣猶太人選民咧，唔係話天主特別鍾愛佢，揀咗佢唔揀中國人，唔揀法國人，唔揀呢個非洲人，唔係咁嘅意思。我哋都睇呢度只不過一個過渡同埋一個預象，即係從我哋基督徒嘅眼光嚟睇咧係冇問題。 但如果你真的成为一个犹太支派的时候，你就有问题了，你就不可能是做一个万民公教。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接受梅瑟律法，我们不去行过选礼，当时这个初期教会面对这个困难，就是说他不去行这个选礼的话，他就等于是拒绝了律法。拒绝了律法的话，就等于是不爱这个旧约。因为旧约那个主要就是讲这些律法。也都等于是要圣子而不要圣父。因为圣子呢就是新约带出的。他是带来了这个救恩。圣子是代表着新约。圣子是代表着信德。我们说凭信德呢是这个得救，不是凭律法，不是凭行为。这些旧约我们讲了很多了。如果你是拒绝律法的话呢，就等于是要圣子就不要圣父。因为圣父是旧约。他是在旧约里面是讲的是律法。咁呢樣嘢係冇可能嘅，我哋唔可能即係天主聖三啦，三位一體嘅。我哋嘅信仰係話，你唔可能話要聖子唔要聖父，呢個一個矛盾。第二個矛盾就係話你要新約唔要舊約，因為舊約係法律，你而家抗拒法律，唔行使法律，唔行過選，等於係唔要舊約。咁你唔要舊約嘅話咧，你即係話唔愛耶穌嗰本聖經，耶穌都係睇舊約嘅。咁我哋如果係拒絕法律嘅話，即係等於拒絕耶稣睇嗰本圣经，话呢本圣经系唔啱嘅，讲嗰啲嘢，大家明唔明啊？明明当时点解呢件事搞到咁大？点解喺呢个耶路撒冷，即系有一个咁重要嘅决定，要搞到上去呢个要叫中途伯多禄等等啊，雅各伯佢哋嚟到去解释决定究竟应该点样做？所以我哋教宗同我哋 point out 就等大家睇到，就系话当时初期教会所面对嘅呢个咁大嘅矛盾。如果我们真的拒绝了旧约律法，将这个旧约这本圣经看成是跟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不吻合的话，我们呢其实呢就成为了一个异端。在这个教会初期呢是一个异端叫做 Marcionism M-A-R-C-I-O-N-I-S-M Marcionism 这个 Marcionism 呢就是主張就是說舊約的聖經是已經是廢除的了，已經是現在耶穌來了，我們有新約，所以舊約這本聖經再不重要了，已經被廢除了，耶穌 來到已經廢除了所有的律法，現在我們靠的是耶穌的教導和他的救恩。但是這個 Marcionism 是被教會所指責是一個異端，是不准我們是這樣去用這個立場的。所以如果我们初期教会去拒绝律法，它会不会是成为了这个 Marcionism 呢？成为了这个异端呢？这个一个疑问，应该我们再想一想。另外就是如果我们教会真的不爱旧约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再不是一个启示性的教会，我们再不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启示性的宗教。我们之所以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就因为我们相信天主用舊約是啟示他的計劃，預告了他的計劃，然後在这个新約裏面呢是滿存了他这些預告。新約和舊約都是啟示来的，在舊約裏面是啟示他的 要實行的計劃，在舊約裏面是啟示他跟我們所立的盟約，在新約这个啟示呢就是啟示给我們聽耶穌怎樣来到地上面呢，是滿存了这些舊約裏面的預告，先知的預告同埋舊約裏面呢個盟約。所以我哋今日嘅教會係一個啟示嘅宗教，因為我哋信嘅係新舊約。但係如果當時初期教會係唔愛舊約，只愛新約，好似呢個 Marcionism 嘅話，我哋就唔再能夠稱為一個啟示性嘅宗教。所以當時你見到呢個教會嘅初期教會嘅所面對呢個困難咧，係相當大。咁但係點解我哋又能夠解決得到呢？教会能够解决得到呢，是因为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本身呢，他已经是满全了旧约的所有的律法。我们的教会的立场到今天，我们的信仰仍然是这样相信，就是说耶稣满全旧约律法的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本人呢是能够圆满地去满全所有旧约的律法。咁而我哋信耶稣嘅话咧，系藉住耶稣基督嘅救恩，我哋系满全旧约嘅律法， 不是藉着我们的行为令到满全旧约的律法。大家明白吗？犹太人就是要靠他本身的行为，守安息日、割损，很多这些的行为上面的规定，他是尝试去跟随旧约的律法，但他做不到，他自己也承认做不到。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我们不需要好像犹太人这样用行为来到去跟随旧约的律法，我们只要接受耶稣，而藉着耶稣呢，这个已经完全满全了旧约的这个人呢，藉着他的救恩令到我们能够满全旧约的律法。所以我们去年讲了很多在这个加拉特书的时候，就是圣波跟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得救呢，我们诚意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的信德。你信耶稣，你的信德令到你藉着耶稣的救恩是令到你得救。你的信德是藉着耶稣使到你能够满全所有的律法。因为在耶稣里面呢，是一切的东西都已经满全。他的救恩是帮助我们是满全所有的律法。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耶稣。所以今天的犹太人呢，仍然在用他们的行为呢，是去尝试去满全旧约的律法。就好像我们去到朝圣，因为朝圣，所以我讲很多朝圣的事，大家不要见怪。我们去到朝圣的话呢，平时呢是在酒店呢都有很好的一些 hot meal， 但是去到星期六呢就全部都是冻冰冰，因为那些犹太人呢是个个都不做事的，星期六呢是不可以煮东西，不可以做一些粗重的功夫，只可以坐在那里，或者这个即是 relax， 是去祈祷看圣经，或者这个即是 去接近天主，是这个天主的一天。虽然我不断在这奇怪，就是究竟我们那两个导游他们都是这个犹太人，为什么他可以四围去跟我们一起呢？他们解释就是说，到星期六呢是连电梯他们都 program 了，即是你入电梯，那个电梯是逐层逐层逐层地停，他不是个个都是这样，但是有一个是这样。如果你入了去那个是这样的时候呢，就即是因为那个特别是那些犹太人安息日，是他自己连制都不禁的，他入到去就。如果有什么要做呢，他们请一些巴勒斯坦人做。其实真的很，如果是全世界都是犹太人，岂不是没人可以请。所以即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是因为耶稣，所以我们能够满全所有律法的需要。我们藉着我们的信德，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已经是满全律法。由于这个缘故呢，所以呢中途会议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中途呢他们明白这个这样的道理呢，所以他呢是再不犯这个犹太人的错误，就去 insist 或者坚持呢是一定要行使这个律法，特别是这个割损。他们明白这件事是不需要的，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救恩时期，我们是藉着救恩，藉着信德，不是藉着行为来到去得救。所以他能够解决到这个矛盾。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也都从这个中途会议里面这个这么重要的决定呢，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教会二千年的历史里面呢，是不知道多少次我们教会是要面对很多这些这样的关键性的决定。而那个决定呢，只是完全是看我们教会的领导阶层，他们能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中途会议里面，如果我们的当时的中途呢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说既然是这样，受到这个犹太人的压力的时候呢，他说我们都是要做个决选。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是涉及到得不得救的问题，犹太人说你不做个决选是不得救的，如果他接受的话呢，就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为了要得救呢，我们都要个决选。我们但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呢，今天我们的教会呢根本就不会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一个万民公教会的局面，因为我们只会是一个犹太教的支派。大家看不看到那个重要性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教会在二千年里面面对很多很多的重要的决定，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但是稍微一错的话呢，那个影响的那个 impact 呢是很重要的，错了整个教会错了，影响到我们今天都会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这里我给了一些例子，大家就是譬如说我们最初的那个 Arianism 那个如果是当时教会的决定不正确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会相信耶稣不是神了，就好像这个 耶和華見證人啊嗰啲咁樣嘅嗰啲支派佢哋嘅錯誤嘅教導啦，錯誤嘅睇法啦。又或者我哋接受呢個基督教嘅立場咧嚇，呢個當時嘅嗰個reformation 嘅 movement 嗰個立場咧，就係Martin Luther 嘅主張咧，就係話只憑聖經嘅話咧，咁今日我哋咧就會係同基督教一樣，我哋再冇教宗啊，再冇呢個教廷啊，再冇呢個聖傳啦嚇。呢啲嘢全部都係舉足輕重嘅，稍為一個錯誤嘅決定咧，係完全係全盤咁影響咗我哋嘅信仰。同一樣，我哋見到今日嘅教會有關性嘅教導方面，喺我哋教會到今日仍然係 insist 要呢個natural family planning。咁呢樣嘢咧，我自己而家越嚟越有多啲機會去睇呢方面嘅教會嘅教導嘅時候咧，我先至更加越嚟越即係好 amazed， 就係我哋教會喺呢個咁困難嘅時候裏邊咧。由六零年代至到今日嚇，經過咁多嘅衝擊，咁多嘅壓力嚇，佢仍然係堅持呢樣嘢咧。然之後後來得到呢、這個教宗約望保祿二世佢嘅出現咧，係將呢、這個咁嘅劣勢咧係扭轉啊，可以講話嚇。今日係我哋見到嗰個劣勢咧係稍為扭轉咗，完全咧係因為教宗John Paul 嘅原因。咁但係呢樣嘢好重要，因為教宗 John Paul II 佢睇到就係、是、當時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嘅時候，那個問題係在於唔係淨係話係咪 natural family planning 嘅問題，而係涉及到人權嘅問題。佢見到人性係被踐踏，佢踐踏喺呢個政治上咧，係以一啲極權嘅政治嘅局面嚟到出現，譬如共產黨共產政權啊，呢啲係踐踏人權嘅政治上邊嘅踐踏人權嘅做法。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咧，喺呢個俗世嘅社會裏邊咧。是因為這個性的開放那個 sexual revolution 是在這個性方面是contraception 等等這些是踐踏人權人成為了純粹是為了 pleasure 來到 去 have sex 再看不到這個那個 sex 裡面那種 holiness 那個人性的尊貴是在這個 sex 裡面而這個 John Paul 呢是在這兩方面都大力地去做一方面他推翻了這個共產政權第二方面呢在這個 NFP 的方面呢他今天出了這個 Theology of Body 到今天呢教會裡面不要說外面的人教會裡面的人呢仍然在這裡繼續去研究他這個這麼深入的道理而是非常之 powerful 的道理 Theology of the Body 當時、教宗 Pope Paul VI 是面對這個壓力是很重要的 帶到呢他呢是直頭係寫完咗呢個 Humanity 之後，Humanity 之後咧，佢係呢個冇再出任何冇再出新嘅通譽啦，因為佢當時佢已經係點啊心力交瘁嚇，可以講話。同樣我哋今日嘅你見到有啲教會嚇聖公會喺呢個喺呢方面佢鬆懈嘅話咧，佢唔揸正嘅話咧，你見大家今日見到聖公會所面對嘅困難今日係聖公會係好有可能因為呢、這個就係因為呢個同性婚姻呢個問題咧，佢 contraception 固然係啦，佢一早已經係喺度咧，係拎查查都已經抌曬，一早已經係啦，1939年嘅時候咧已經係佢已經係覺得係 contraception 冇問題，咁一路演變落嚟，你見到呢個教會今日所面對嘅衝擊，佢而家呢個教會好有可能散嘅，即係因為呢個問題。咁然之後同我哋見到就係我哋教會之所以喺呢啲咁嘅關鍵性嘅問題啊，中途會議好多呢啲 Arianism 啊呢啲咁嘅嘢上邊，我哋能夠做正確嘅決定咧，係因為聖神嘅帶領，而亦都因為喺耶穌基督同我哋允許過呢一個係佢嘅教會，呢個係佢同伯多祿講，佢話你係磐石啊 ，You are Petros 啊喺呢個磐石上面咧，我要建立我嘅教會，所以咧呢個係基督嘅教會，係佢允許過派遣聖神帶領嘅教會。所以今天我們面對很多的問題我們不要靠自己我們要看教會就是這樣因為即 你如果看自己的話社會上面那麼多的衝擊、這個、性方面 NFP、同性婚姻、Da Vinci Code、現在的這個 Jesus 的 Lost Tomb、很多這些東西如果 你是 去看靠自己的話你就好像一棵樹 在 風雨裡面飄搖遲早 就被吹斷但我哋唔係靠自己，係靠教會。而我哋知道歷史話俾我哋聽，2000年裏面教會面對唔知幾多次呢啲咁大嘅衝擊，更加大嘅都有。而佢能夠屹立嘅話咧，係因為呢個係基督建立嘅教會。 是圣神带领的教会。这个就是 我看这个 中途会议的给我一个 感想，就是我们觉得是 很幸运 很感谢，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督建立的教会里面，是这个在伯多禄身上磐石上面建立的教会上面，我们跟随的是教会和圣传，不是靠自己，也不是只是靠本圣经，因为你靠本圣经都没有用，圣经都要解释。这个就是我跟着要讲的 point， 就是在这个你看到，就是他在中途大使里面，他讲到他说指定是要上耶路撒冷见中途长老。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的操作模式呢，是好像今天的教会一样，他当时是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他们要上去耶路撒冷去见中途见 长老，看看他们怎样教导，看看他们怎样讲，怎样决定。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模式。今天我们的教会同样是用这个模式，当我们有一些争议，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去梵蒂冈，梵蒂冈就是当日的耶路撒冷，那个重点是西移去了这个梵蒂冈。梵蒂冈是伯多禄和圣波在那里 的这个教会，所以今天是代表了这个当年的耶路撒冷的这个重点。咁变咗我哋有咩事嘅时候呢，係要同样係听命中央，去听呢个中途传递落嚟嘅我哋嘅教宗嘅佢哋嘅决定。我哋见到就係纵使係当时嘅保禄同埋呢个巴尔纳伯呢啲咁大嘅中途，咁大嘅门徒，佢哋咁有佢哋嘅权威性，佢哋有佢嘅 authority 同埋呢个 credibility， 但係佢都即係如果有咩争议嘅话呢，连佢本人呢保禄同埋巴尔纳伯呢啲呢都要上去耶路撒冷去请教中途长老伯多禄雅各伯等等呢啲教会嘅当时嘅所谓教廷呢，就係呢班人等于我哋今日嘅我哋嘅梵蒂冈嘅教廷教宗等等嗰啲主教咁样。连保禄呢係巴尔纳伯呢係面对这些问题，他都要去到耶路撒冷是请教中途长老。纵使这些教导呢在圣经里面不是没有讲的， 在旧约里面有关各选的法律呢是讲了很多，但是实质上在个别的情况里面怎样去行使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教导呢，是有需要教会里面的有权威的人士来到去 interpret，来到去解释，来到去做一个决定。旧约里面是有讲话你们要做割选，梅西是规定了你要做割选，但是是不是表示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的当时的教会是发展到连外邦人都加入的时候，是不是同样外邦人都要行割选呢？这件事呢就变成你就要去根据圣经来到去interpret， 然后采取一个立场。这个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还要面对很多其他的东西，好像我们今天面对的同性婚姻很多这些东西，圣经里面或者没有很清楚地讲话你们不能够有这个同性婚姻，但是呢我们需要教会的人士呢，有权威人士呢分道当局呢，是来到根据圣经来到去做一个 interpretation， 来到做一个解释，然后采取一个立场，在这个圣神的带领之下。同样当年都是当年呢是咁重要到好似保禄同埋巴尔纳伯嘅呢啲人呢，咁有权威嘅人呢都要去向耶路撒冷，係呢、這个同佢哋攞呢个指示。所以我哋见到就係唔係好似马丁路德同埋呢个基督教所讲嘅咁简单嘅一回事，就係话只凭圣经。当时嘅保禄大可以只凭圣经，但係佢只凭圣经，佢睇出嚟嘅就係话我哋唔使行过选。但是另外那些犹太的基督徒呢，他们都根据旧约的圣经，他们说我们要割选，我们要割选，外方人都要割选，如果不是他们不能够不得救的。什么叫做只凭圣经呢？所以你同样揸着一本圣经呢，你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最终呢你是需要去到耶路撒冷是听这个中途的最后的决定。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面呢，我们教友呢是看教会的文献，凡二的guideline， 或者这个过去的大公会议的一些文献，他们的决定 決定咗話耶穌係同天主係呢個三位一體，佢係呢個聖子，佢係聖係呢個係神嚟嘅，或者咧係呢聖母咧係無原罪升天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全部係我哋教會係根據聖經同埋我哋嘅傳統喺聖神嘅帶領之下所做嘅決定，就等於初期嘅中途耶路撒冷嘅呢個中途會議，佢哋根據聖經聖傳同埋佢哋跟耶穌嘅時候所得嘅教導嘅了解。来到去决定个选是不需要的。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在在我们看圣经是 proof 到给我们看，就是说你不是只凭圣经那么简单，你而是需要圣传，需要中途的传递，需要这个圣神的带领，需要教会教廷的决定根据圣经。然后他有了决定之后，这个决定记录在这个文献上面，这些文献就成为我们的指示。所以为什么我基督教很多时候笑我们，就是说你只是看这个文献而已，你拿着本梵意当了那本是你的圣经，那不对的，你应该看圣经嘛，只凭圣经嘛。但是我们看回头，就是初期教会的操作是不是这样呢？ 教会的操作都是好像我们今天一样，他做了决定之后，有一个文献拿到去安提约基亚的教会在那里宣读，那些人就跟着这个文献这个决定。所以我在这个Note A 那里呢写了给大家，在那个Page 3今天的讲义第三页那里写了引了这个梵义大公会议教会宪章第十八那里，他这样讲，他说这个The Sacred Synod 这个神圣大会呢 proposes to proclaim publicly and enunciate clearly the doctrine concerning bishops,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我们这个神圣的大会呢是宣示了，公开地宣示了和表白了，就是这个有关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主教和这个中途的传递下来的人承继人呢，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是 Who together with Peter's successor,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e visible head of the whole church, direct the house of the living God。 整个教会呢是由这一班主教同埋呢個中途嘅承繼者，嗰啲中途嘅承繼者就係呢主教，同埋咧係百多六嘅承繼人，就係我哋嘅教宗，代表呢個基督嘅呢個教宗，佢係我哋教會整個教會嘅有形可見嘅首腦。咁而佢哋呢啲人咧，即係呢啲主教連同教宗咧，係佢哋係去帶領整個教會House of the Living God。 所以我们是相信这一班教廷这一班人，即这班我们所谓 Magisterium 这个教廷这个训导当局，他们是这班 Bishop， 是由中途传递到这里传递下来的这班 Bishop， 我们的教宗由这个百多禄传递下来的，这个百多禄的承继人，百多禄是拥有了基督的给他这个约誓，阴间之门不能战胜，而他也是这样传到我们今天的教宗。而我哋嘅呢個咁嘅教，我哋呢個教廷咧，我哋整個教會咧，係耶穌允許咗係會用聖神嚟到帶領。咁所以我哋今日嘅教會嘅嗰個操作形式咧，係同初期嘅教會係一模一樣。所以我覺得好好啊，即係我哋喺今年睇呢個中途大事錄咧，等大家有機會清楚睇到初期教會係點樣操作。而这个操作呢，我们发觉是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模一样。然后大家看到，就这个操作呢是完全是 scriptural， 是完全是有圣经根据。而这个我们的操作这个模式呢 是基督教所不跟随的。他甚至笑我们，我们这些保皇派啊，即是什么都是看这个梵蒂冈。但我们从圣经看到了，究竟我们这一套是我们是 scriptural， 抑或是他们是 scriptural 呢？他们说是sola scriptura， 究竟他们有几 scriptural 呢？我们发觉我们才是 scriptural。OK， 那我们看下去这个下面那里是讲到继续我们讲埋这个耶经会议呢，就我看到这个耶经会议呢，它其实是拥有一些 特点在那里的，这个会议是一些特点，我们留意一下它的特点。因为这些特点呢，就是我们以后的所有的大公会议，我们所有的 Ecumenical Council， 大公会议，教会里面的梵二、梵一，以前的这个Ephesus， 或者这个奈先，等等很多这些这样的大公会议，君士坦丁堡，很多这些这样的，2000年里面我们开了很多的大公会议。 咁呢大公會議嘅特點咧，係同呢個最初第一個呢個耶經會議嘅特點，中途會耶經會議特點咧係好相近嘅。我睇翻呢個 notes 嗰度咧係handout 嗰度 extra notes 嗰度咧係 B 咧，我寫咗俾大家咧就係、是、耶經會議咧係擁有一啲特點就係咩咧？就係、是、is a meeting of the rulers of the entire church。我哋見到就係整個教會當時雖然只係一個細好多嘅教會，但係呢一個整個嘅初期教會嘅嗰啲主腦咧，嗰啲統治嘅人咧，佢哋咧係走埋一齊啊，唔係一個某一個地方嘅教會啊，唔係淨係安提約基亞嗰個教會啊，係整個教會嘅裏邊嘅重要嘅嗰啲管理者，就等於我哋今日開大公會議咧，係全世界我哋嘅天主教教會裏邊嘅主教，佢哋走埋一齊喺呢個上一次就喺呢個梵蒂岡嚇。以前咧係去喺好多其他地方都試過開呢個大公會議。咁但係佢特質咧就係要全個教會嘅 rulers 統治者咧係我哋係我哋嘅主教係代表我哋喺嗰度開呢個大公會議。咁而佢咧係呢啲會議咧係要去promulgate rules which have binding force for all Christians。而呢啲會議咧，佢所立嘅規例咧，同埋決定咧，係對全部嘅教會裏邊嘅基督徒咧，都係有一個約束性嘅。啊，咁所以佢當時咧係決定咗唔割選啦。咁於是乎咧係全個教會裏邊咧係，如果你係唔係猶太人嘅話，你唔想行割選嘅話，你係冇問題嘅呢樣嘢啊，唔會令到你唔得救嘅。咁但係咧，佢又決定咗話，唔好食嗰啲唔潔淨嘅食物啦，要避邪淫啦，呢啲咧亦都係要當時係要做嘅，全教會裏面都要做。而我哋都發覺咧，喺呢啲大公會議嘅嗰個決定咧，佢哋個decrees 咧，佢哋嗰啲決定咧，頒布嘅嘢咧，法例咧，係全部咧都係 deal with faith and morals 嚇，同呢個信仰同道德有關嘅。大公會議嘅決定咧，唔會係有關科學嘅決定。不會是有關藝術的決定，啊，即這些東西不是他們的範疇，啊，他們的範疇就是跟信仰有關、道德有關的決定，這些東西呢決定了之後呢我們是要跟隨。 Its decisions are recorded in a written document, a formal proclamation to the whole church. 而這些決定呢是一定是記錄了在一些白底黑字的文件裡面，啊，所以我們有整本很厚的梵譯的文獻，Lumen Gentium 呢個 LG Lumen Gentium 咧，即係呢個大公教會憲章咧，係其中一個文獻啊，仲有好多其他嘅文獻啊，都係呢個梵譯嘅裏邊嘅一部分。咁佢係記錄咗喺呢個好 formally 咁係記錄咗喺呢個文獻裏邊。咁以後都要跟隨啦。咁仲有一樣最重要咧，就係喺呢啲會議裏邊咧，係 Peter presides over the assembly 喺呢個中途會議咧，係由伯多祿本身嚟到去主持。而日後的所有大公會議呢是伯多祿的承繼人即是教宗來到主持，啊，一定是這樣的。而這些大公會議呢他們的訓導權呢是怎樣呢，就是那裡寫著就是 C 那裡他說 The holding of councils in order to settle conjointly in a decision rendered balanced and equitable by the advice of many。 他是在裡面是由很多的人這些主教大家走在一起來到去一起連同咁嚟到去決定有關嘅呢啲問題或者立場。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就係佢話 this points clearly to the collegiate character and structure of the episcopal order。佢就係話呢個係教會憲章第22嗰度引出嚟俾大家睇嘅，就係佢話即係呢啲大公會議咧係有一個集體性喺度嘅，就係話係藉住整體嘅整個教會裏面嘅嗰啲管理的人即是主教他們的一切的決定來到去帶出這些新的法例。在這個過去這二千年裡面我們看到就是所有的 council 都是這樣。然後他還有就是說 Together with the head the supreme pontiff and never apart from him they have supreme and full authority over the universal church, but this power cannot be exercised without the agreement of the Roman pontiff. 另外咧，系教会宪章廿二嗰度咧，亦都指出咧，就系话佢哋呢啲主教咧，一定要系连同教宗一齐，唔能够离开佢，只有系连同教宗一齐咧，先至能够开呢啲 召开呢啲大公会议，同埋做呢啲决定。大家知唔知梵二系边个教宗召开嘅？有冇人知啊 ？John 23rd。咁呢、這个但系咧，佢 John 23rd 召开呢、這个会议，或者一个教宗佢去主持呢个会议。其他嗰啲主教大家一齐嚟到去有就有关嘅问题嚟到去商讨，而到最尾咧系要大家一致，同埋咧系教宗通过批准呢、這个决定咧，先至成为一个无误嘅教导啊，系荒无厘咁记录咗喺呢个文献里边啊，咁样先至成为一个无误嘅教导。喺呢个会议里边咧，系圣神带领住，所以喺下边嗰度佢跟住写佢话There never is an ecumenical council which is not confirmed or at least recognized as such by Peter's successor. 他說過去歷史裏面沒有一個大公會議是沒有受過伯多祿的承繼人所肯定的。如果他不肯定的話，這個就不是一個大公會議，所以是這麼重要的，教宗是這麼重要，一定要教宗肯定和贊成才可以是。所以是凡爾都要是 John 23rd 是召開由他同意才可以召開，最尾嗰啲決定咧，亦都一定要係教宗係批准先得嚇。咁John 23rd 召開咗冇幾耐，就死咗啦。咁然之後，後來就係應該係 Paul the Sixth 係咪 ？Paul the Sixth 係繼續呢個梵二嘅會議。咁於是乎，後來嘅所有有關嘅 decrees 咧，都係 Paul the Sixth approve， 咁所以先至成為咗教會嘅我哋已經要跟隨嘅呢啲教導。咁而家最尾嗰度咧，佢話 ：Although the bishops taken individually do not enjoy the privilege of infallibility， 嗱，我哋明白咧就係教會嘅教導咧係有分呢、這個infallible 同埋 non-infallible。啊，我哋唔係話任何教會講嘅嘢咧都一定係我哋一定全部要跟隨嘅。有啲嘢咧未必係跟隨嘅，甚至佢可能會錯嘅，甚至佢自己會改正自己啊。教會都做過錯事，我哋John Paul II亦都為我哋教會過去所做嘅錯事係道歉公開嚇，向呢全世界嚇。譬如話呢、這個嗰、那個科學家Galileo 嚇、教會對佢嘅嗰個睇法咧係錯誤嘅嚇。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咧亦都係為呢件事咧係公開道歉。咁所以，但係只係當嗰樣嘢係 infallibly decided， 就係喺呢個大公會議裏邊經過頭先所講嘅呢啲咁樣嘅條件裏面決定的東西呢才是 infallible， 而這個主教本身呢個別呢是並沒有這個infallible， 沒有這個 infallibility 的神恩。我們的多倫多的主教，即是前兩天我們去參加那個 Ordinandi 那個 dinner， 見到這個我們多倫多的新的主教，非常之 pleasant 的一個主教，很 casual， 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他什麼名字已經Connie 啊，OK， 咁佢咧就講嘢好好啊，佢嚇呢個比起呢、這個Ambrosic 咧，係佢係即係親，令你覺得係能夠親近好多。咁佢呢個主教本身，呢、這個 Archbishop 本身咧，佢並冇呢、這個infallibility 嘅不誤嘅神恩嘅嚇、啊，教宗就有嚇、啊，教宗有呢個不誤嘅神恩。教宗如果佢願意嘅話咧，佢唔需要主教啊。佢係呢個 formally 去 declare 嘅話，佢話到明呢個係一個不誤嘅教導嘅話咧，佢係能夠係infallibly 咁 bind 我哋嘅所有嘅教友。舉一個例子就係、是、當呢、這個咩叫呢個1954年嗰、那個Assumption 嗰個係咩教宗啊？叫做？Pius the Twelfth，Pius the Twelfth， 佢自己去，佢係呢個 formally 咁樣係好隆重咁係宣布啊。當然佢當時係叫埋啲主教一齊，好似有幾百個主教，但係個決定唔係嗰幾百個主教決定咗，然之後佢去 declare， 而係佢自己，佢以佢自己嘅教宗嘅名義啊，係公開咁隆重咁宣布，就係話聖母嘅無緣罪升天、啊，咁所以聖母嘅升天，肉身升天嚇。咁、啊、呢個係 John Pius the Twelfth 佢嘅pronouncement， 而呢個係一個不誤嘅，我哋要跟隨嘅。但係主教本身咧嚇、啊，並冇呢個能力，並冇呢個神恩。但係佢哋集體一齊嘅時候咧，佢哋嘅決定，如果得到教宗嘅 认同的话是 infallible 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这样说， Taken individually do not enjoy the privilege of infallibility, they do, however, proclaim infallibly the doctrine of Christ. 是怎样呢？ When preserving for all that amongst themselves and with Peter's successor, the bond of communion. 当他们这个主教团整班人所颁布的这个决定呢，是大家共用地没有争议地决定的，亦都得到百多六成的人，即是教宗的肯定的话呢，他们这个决定呢是 infallible 的，是不会错误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决定呢一定要是跟faith and morals,信仰和道德有关，不是有关 science 方面的决定，这些是他们没有能力决定这个不误的决定。同埋呢，佢呢个决定呢要话到明係definitively and absolutely， 即係话佢係好清楚咁样係话明我哋呢个立场呢係最终㗎啦，最係我哋教会最终嘅立场，係最终嘅决定。因为当一个教会仍然喺度尋找緊嘅时候呢，佢係唔能够去 expect 啲教友係去当佢呢个决定呢係最终。因为连他自己本身都未知道究竟是否最终的决定的时候呢，他不能够 expect 教友当这个是一个 infallible teaching 咁来到去跟随。他一定要是 definitively 和 absolutely。OK， 咁我们今天呢是藉着这个中途会议呢，带出很多有关这个大公会议的资料给大家。咁我们都见到呢，就是就是那个决定里面的过程是怎样。他们是不是但这个也是一个神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大公会议的训导权是不是凌驾教宗之上呢？大公会议的 那班主教团是不是他们的权力还凌驾在这个教宗之上呢？我们从刚才我们凡尔的颁布里面看到呢，就是其实教宗是最重要的，就算你这个主教大家决定了而教宗不认同的话呢，你的决定仍然是不是一个不误的决定，你一定要教宗认同才是一个不误的决定，而教宗本身呢是有能力去颁布不误的决定。所以在历史上面争议过很多次，甚至主教和这个教宗都争议过在这个历史上面。但是呢，我们今天教会的立场讲得很清楚，就是教宗是最终的， 最重要是教宗。我们看到百多禄在这个中途大会议里面是百多禄以他教会的元首的职位来到做一个决定，然后呢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人都赞成，雅各伯也都赞成。然后呢他是引用先知书旧约里面耶拿米亚先知书这个阿摩斯以西亚这些先知书里面的经文呢来到去回应百多禄，他就是说那些经文里面全部都是讲话去到这个麦西亚的时代呢，外民呢是要加入盟约之家。他引这些旧约的文章呢，就是其实呢就是肯定百多禄的立场。他就说百多禄你讲得啱，就好像我们的先知所讲，他们在旧约里面引了这个阿摩斯以撒以亚等等，他们讲呢就是说去到麦西亚的时代呢，啲外邦人呢就要加入这个盟约之家了。今天我们见到这个现象呢，正好就是啲先知所预告的现象。我们见到今天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麦西亚。现在呢我们见到这些很多这些外邦人呢是加入我们这个教会了，加入这个盟约之家了。所以雅各伯呢其实呢是赞成百多禄所讲。因为百多禄说我们不要对这些外邦人那么苛刻，他是外邦人。而今天呢我们不对他苛刻的原因，因为呢百多禄都明白今天是去到麦西亚的时代，是去 open up 这个犹太教的时候，是去 open up 这个天主的选民的时候，去接纳这些外邦人来到里面成为这个万民的公教。所以他说这些规矩是不应该 apply 在他们身上。然后雅各伯说伯多你说得对，就好像这个亚摩斯以撒以亚先知书所说现在是去到麦西亚时代是会有这些外民是来要加入的。所以其实雅各伯 是回应回 是去赞成伯多禄所说。然后跟着雅各伯是以他作为这个主教耶经主教的身份，因为耶路撒冷 是雅各伯的，雅各伯是耶路撒冷的主教，他要顾及到牧民的需要，他知道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的犹太的基督徒， 同埋咧，就算喺其他嘅城市咧，都有好多猶太基督徒，佢哋每日都係上會堂裏邊。咁呢啲人咧，如果你係做得太過嘅話咧，喺當時嚟講嚇，佢仍然有咁多呢啲人咧。你如果係連一啲好多嘅基本啲嘅猶太嘅習俗你都唔做嘅，譬如話嗰啲食物方面嘅潔淨啊，或者犯奸淫啊，或者呢個唔好呢個犯奸淫啊等等嗰啲咁嘅嘢，你唔做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呢個初期教會咧好難操作啦。做主教的他是更加难去做牧民的工作，因为他会受到这些犹太基督徒的反对。所以他提出一个有关牧民方面，他就是说起码在这个那些食物上面，不要犯奸淫方面，我们是要保持这些东西。所以呢最后是决定了将这些东西都写在那个谕文里面。咁我哋见到当时个决定系咁样决定，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基督教咧系会用翻呢段经文咧，就会去反驳我哋啦，就话你哋猛咁话教宗点样重要，八多六嘅承继人点样重要，啊，由佢决定。但系我哋见到第一次嘅会议咧，呢个中途会议咧，里边嗰个决定咧，唔系八多六决定，系雅各伯，因为最尾讲嘢嗰个系雅各伯，啊。即是伯多禄讲完嘢，然之后跟住雅各伯仲起身，驳斥佢，然之后最尾系要行使雅各伯所讲，即系你哋唔好食嗰啲带血嘅食物啊，呢啲嘢全部系雅各伯所讲。咁其实头先我解释俾大家听，已经见到咧，就系其实雅各伯起身咧，唔系去驳斥伯多禄，而系去附和伯多禄。然之后咧，佢顺带咧带出一啲次要嘅问题，就系、是、一啲牧民嘅问题，就系话我哋仍然需要唔好食呢个带血嘅食物。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就係話唔係話最後尾講嘢嗰個人呢就係決定者，啊，即係我哋唔好似呢個好多即係啲夫婦嗌交咁樣，即係最尾講說話嗰個人呢就贏啦咁樣。而家呢個問題唔係夫婦嗌交㗎嘛，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啊，我哋睇下究竟係邊一個做嗰個 key decision 係 made by Peter， 唔係話最尾講嘢呢就係雅各伯啦，所以呢就係雅各伯係呢個領袖啦咁樣，其實唔係。咁另外咧係喺決定嗰度咧係伯多禄，佢話伯多禄咧話係我哋唔好喺呢個門徒嘅頸項上邊咧係放上連我們祖先和我們自己都不能負荷的轭。佢所講嘅呢個不能負荷嘅轭咧係指法律啦，好明顯嚇係指呢個法律。點解呢個法律係一個不能負荷嘅轭咧？頭先我哋都約略講過就係、是、就好似雅各伯書裏面所講，我引咗喺度就係雅各伯書第二章第十節嗰度都提到啦，就係話誰遵守全部法律，但只犯一條咧，就算係全犯。啊，遵守法律係非常之困難嘅，所以猶太人本身都承認佢哋並唔能夠全部遵守呢個律法，因為好似雅各伯書同我哋解釋，你如果係靠遵守法律嘅話，你要全部遵守嘅話咧，就一定要全部遵行，你就算犯一条的话就等于全部犯晒所有律法。而只有耶稣一个人是能够全部守晒旧约的律法。所以我们不能够再靠行使旧约律法的精神，靠守律法。现在我们是要靠基督的救恩。其实是耶稣帮我们，因为我们人呢他直接救约已经是证实了给我们看，我们靠本身的行为我哋唔能够做到完美，我哋能够做到完美嘅话咧，跟随所有律法嘅话咧，系要靠耶稣基督嘅救恩，佢系差唔多系即系点啊？bail us out 吓 ，bail us out 呢个就最好讲法，就系藉住佢嘅救恩，藉住佢承受嘅苦难，佢 bail us out， 令到我哋能够藉住佢而成为呢个圆满。喺教理咧系解释咗俾我听，点解雅各伯咁样教导吓？教理五七八，我读一读俾大家听啊。教理五七八嗰度咧，佢话：因此以色列的麦西亚耶稣，既是天国中最大的，按照他自己所说的话，就应该全面地遵守法律，连最小的诫命也不例外。他也是唯一可以做到此事的人。犹太人自认从未能够遵守全部法律，因为难免会违反最小的诫命，因此每年的赎罪节。以色列子民都为了自己违反法律而向天主求恕。事实上，法律构成了一个整体，就如圣雅各伯所说的， 谁若遵守全部法律，但只触犯了一条，就算是全犯了。教你同我哋讲就系、是、只有耶稣系唯一可以能够全部遵行律法嘅，但系圣经嘅要求，天主嘅要求系要我哋全部遵行律法，我哋一定要圣善。天主话我哋系佢选民，我哋以色列人系佢选民，佢哋要系圣善嘅，所以佢哋要全部律法要遵行。但系连犹太人自己都承认佢哋做唔到全部嘅律法，因为就算佢哋违反其中少少嘅诫命咧，佢哋都等于系违反晒所有全部律法。原因即系。教你同我哋讲咧，就系话，天主嘅律法咧系一个整体嚟嘅，构成一个整体，违反其中一少少嘅咧，都系等于违反全部。点解佢系一个整体？点解违反一条会违反全部咧？喺教你嘅2069嗰度咧，系有再清楚啲咁解释俾我哋听。我又再读俾大家听吓，2069嗰度，佢话十诫点解佢话佢系一个整体性咧？佢话十诫组成一个不能分割嘅整体，每一句话。都涉及其他每一句话和所有的话，他们互相配合，两块约板互相解释，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触犯一条诫命就是违反其他一切诫命。他举例就是说，人若不赞美他们的造物主天主，就不能尊敬他人。如果我们不赞美天主，这个是第一块约板里面的主要的精神。第一块约板里面的那些律法呢，主要就是关于天主的诫命。如果我们不能够做第一块约板 的诫命，即是说不赞美尊崇天主的话呢，就等于不能够尊敬他人。这个就是第二块约板的诫命。你不要偷盗啊，不要奸淫啊，或者这个这些不要杀人啊，这些全部都是第二块约板里面的。那些就是涉及到尊敬他人。如果你不尊敬天主，不赞美天主，你就没可能是尊敬他人。如果你不尊敬他人，你就不可能会是赞美天主。明白吗？因为天主是爱世人的，而你不爱的话，你去杀人的话，你就等于不尊敬天主。所以教你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整个十诫是整体的，你犯其中一条就等于犯全部的。而犹太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全部遵行。所以为什么伯多禄说我们不要将这些这么重的负荷呢，这个轭呢再摆在这个外邦人身上，连我们祖先都做不到的这些事呢，我们不要再要外邦人做。而事实上我们 也都不应该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去到一个救恩的时代，现在是藉救恩来到去满全律法的时候，不是再好像旧约这样，好像我们的犹太人的祖先这样，是藉着行为是尝试去满全法律。今天我们也都做不到。今天跟住嗰度讲到咧，就系雅各伯系佢引用旧约咧，系讲明咧系外邦人咧系归化，佢哋要重建达美嘅居所。讲明咧外邦人归化咧系呢个重建达美居所嘅呢个预告嘅应验。我哋见到喺呢、这个雅各伯起身嘅时候，佢引用咗好多旧约嘅经文。头先我讲过就系话呢个阿摩斯啊、以撒以亚呢咁嘅经文咧，呢经文咧全部都系要讲咧，就系话墨西亚要来到，在墨西亚来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重建达美居所的时候。究竟这些旧约先知的这个预告，所谓重建达美居所，所谓墨西亚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达美居所重建的时候的这个预告是什么意思呢？他也都怎样应验了在这个耶稣身上呢？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首先要知道咧，就係所謂達美嘅居所咧，係指達美嘅王國啊。達美嘅居所係指達美嘅王國。大家都知道咧，喺呢個舊約裏邊咧，以色列人嘅第一個君王咧就係撒烏爾啊 ，Saul 啊 ，Saul 就是以色列人第一個君王。而呢個撒烏爾咧，佢係後來咧係俾啲培勒寫達人咧Philistines 咧係戰爭裏邊咧係殺死咗。咁然由佢之後咧。是天主是揀選了達美 King David， 而 King David 呢就是以色列的全盛的時候，由這個 King David 呢是以色列是非常之強盛，及至到這個他的兒子撒羅門呢，也都是以色列的可以說全盛的高峰了這個時候，所以講起以色列呢就是講達美，而我們講達美之家呢就是指這個以色列的這個這樣的全盛的王朝的時候，就是達美和撒羅門這個時候，也在那個時候起了這個耶路撒冷聖殿第一個聖殿。 但系冇几耐咧，就系南北分裂吓、啊，就以色列系一分为二，有北国同南国。而呢个北国咧，系喺呢个公元七百几年咧，就系亡咗啦，啊，俾呢个亚述所亡吓，Assyria。咁然之后咧，系去到公元后公元前587年咧，就系、呢个巴比伦咧系灭咗呢个南国犹大啦。咁、所以咁然之后咧，巴比伦咧犹大咧就要充军，啲犹太人咧系充军去巴比伦。咁亦都係毀滅咗撒羅門啊 ，King Solomon 所起嘅呢個咁輝煌嘅聖殿。咁而先知預告咧就係話咁然之後跟住喺嗰幾百年咧，係以色列咧係永無安寧嘅日子過啦，跟相繼咁俾呢個巴比倫啊、波斯啊、希列啊、羅馬啊等等啲帝國咧係所欺負同埋咧係呢個統管啊。咁但喺呢個咁長嘅呢幾百年裏面咧，啲以色列人咧係一路咁睇住呢個舊約，睇翻呢個舊約裏面嘅嗰啲先知嘅預告，就係話達美嘅王朝咧係始終要重新係興建，嗰啲預告裏面就咁樣講。而呢個興建嘅時候咧，就係麥西亞嚟嘅時候，當麥西亞嚟嘅時候咧，達美嘅王國就要重建啦。亦都難怪點解耶穌出現嘅時候，個個都懷疑佢係麥西亞嘅時候咧。連佢啲門徒都問佢嚇，睇呢個中途大事錄第一章第六節，我哋已經睇過啦。以前嚇，嗰度咧係啲門徒問耶穌，佢話：主是這時要給以色列復興國家嗎？啊，大家記唔記得喺呢個第一章嗰度？就喺嗰度咧，係連啲門徒都問耶穌係咪而家就係復興以色列國嘅時候啦？係咪就而家就重建呢個達美王國嘅時候啦？因為你係麥西亞啊嘛，因為你已經出現啦嚇。其實咧係啲以色列人咧係一路唔明白。舊約裏面所講的呢個達美王國的重建的意思啊，佢哋以為呢個達美王國的重建咧，就係一個再一次重新見到好似當年達美王朝啊撒羅滿王朝的時候嗰種輝煌，以色列人咧可以吐一口氣，唔使再受呢個外邦人的欺凌啊，唔使咁樣衝軍去巴比倫，好多呢咁樣咁痛苦的遭遇。會完啦，已經係所以佢咁期待呢個達美嘅呢個麥西亞嘅來臨。咁而家耶穌話嚟到啦，咁中途都以為好開心啦，以為真係可以重建呢個以色列。佢哋都以為係咁樣嘅一回事。但係其實咧冇錯，達美嘅王國係要重建，但係唔係好似以色列人所想象中咁樣重建法。我哋喺呢個中途大事錄裏邊已經見到呢個達美王國嘅重建。我哋見到喺呢、這個中途大事錄嘅第一章至到第七章咧，我哋見到呢個王國咧係從呢個猶大同埋耶路撒冷開始，係因為門徒嘅宣講佢哋嘅奇蹟咧，係初期教會已經喺嗰度興起喺呢、這個王國。我哋嘅教會就係呢個達美王朝，就係、呢個麥西亞王國嘅開端啊。而呢個開端咧喺呢個中途大事錄第一章至到第七章咧係。記錄住，等我睇到咧，就係藉住中途嘅奇蹟，佢哋嘅講道咧，係喺耶路撒冷，喺呢個猶大全地咧，係一路咁樣係興建起嚟呢個教會。我哋都見到呢個王國達美王國咧，即係我哋嘅教會咧，係從耶路撒冷係一路傳開去，甚至係去到撒瑪利亞啊，這個以前嘅以色列北國嘅地方啊。咁呢個咧喺呢個中途大事錄第八章嗰度記住啦，我哋見到係傳到去呢個撒瑪利亞，我哋都見到呢個達美嘅王國咧，係甚至咧係傳到去外邦人嗰度。我哋見到上一兩堂咧，就見到咧係中途大事錄嘅第十章嗰度咧，係提到科爾乃略啦，喺呢個安提約基亞啦、希列啦、羅馬啦然之後一路咁傳落去，由第十章至到廿八章咧，係然之後到今日咧，我哋見到咧係呢個成為一個萬民嘅公教。我哋見到呢個達美嘅王國的確係嚟重建，因為麥西亞的確係嚟咗，耶穌基督就係麥西亞。而呢個王國咧，最終咧係要成為呢個天上嘅耶路撒冷，呢、這個新嘅耶路撒冷。所以其實呢個王國的確係要建立，係基督要建立。而舊約嗰個達美王國咧，只係一個預象啊。舊約嗰個達美王國咧，係要指向。今日嘅已經出現咗嘅建立咗嘅呢個新嘅大美王國，新嘅耶路撒冷啊！我哋又再一次見到呢、這個，我哋成日都講嘅就係話新藏於舊，舊顯露於新啊！即係舊約裏邊所講嘅嘢咧，全部都係指向新約裏邊要發生嘅事情。好，最尾我哋講埋呢個中途大事大中途會議咧，係要交代嘅咧，就係點解 有一樣令我哋有少少 puzzle 咧，就係當時嘅中途佢哋決定咗話要戒食嗰啲有血嘅食物。而今日我哋嘅基督徒咧係唔遵從咧嚇，我哋今日咧係有大把人係食呢個牛扒啦、半生熟啦，我哋又食豬肉啦嚇等等。點解我哋唔使跟隨呢個當時嘅中途會議嘅決定咧？其實咧早期嘅教會咧，呢、這個亦都我哋都明白啦，就係就算教會嘅決定係 definitive 都好啦，佢嘅決定咧有分做一啲係有時間性嘅決定。有一啲是永遠不變的決定，有一些有時間性和有這個文化社會背景 的做法呢是可以變的。很簡單，就好像我們今天領聖體是可以用手領的，但是以前是不准用手領的，但這個可以用手領這個是凡意的決定的，這個是而這些規定呢是跟那個時代文化是有關係的，是可以變的。同樣你當年的教會初期教會是主要是猶太人，所以雅各伯會有這樣的 concern， 就是說我們仍然要在一些即重要的問題上面、基本的問題上面，他們慣了這麼多百年都是這樣做的，這些事是要保持回，如果不是的話，這些這樣的猶太的基督徒他們就會不 comfortable， 即我們早早在這個會堂裡面見到他們。但是隨著時代的轉變到今天呢，你想找多個猶太人都沒有，在我們的教會裏面那變成呢，這些這樣的文化社會背景裏面的這些有關的決定呢是可以改的，這些所以呢到今天來講呢，我們就不需要說再要去做這些吃這些這樣的不帶血的食物，這個不是一個再不是一個 binding 的一樣東西。在這個1442年呢，是我們的 Council of Florence 那裡呢，這個大公會議 Council of Florence 那裡呢是講咗咧，就係話呢個客觀嘅環境咧已經改變咗，我哋唔再需要去跟隨呢個中途會議裏邊嘅決定。OK， 咁最後咧係唔係最後啊？即係到呢個時候咧，我哋講呢個第十六章之前咧，我哋咧係邀請咗呢個我哋嘅 Prayer Ministry 咧，係同我哋做一個祈禱，係配合翻我哋今日第十六章嘅內容。咁我相信在座咧係有唔少人咧係喺香港咧係都係讀天主教嘅學校。咁或者你喺其他方面咧，係直接或者間接咧，都係得到呢啲好多嘅傳教士俾你哋嘅益處，令到你今日能夠有呢個信仰，或者喺呢個讀書嘅時候咧，係能夠有呢個好學校等等咧，都係因為呢啲傳教士為你哋所做嘅工作。咁我哋今日咧係喺呢個中途大使錄第十六章嗰度咧，係研究到呢啲約望保錄嘅傳教嚇，佢呢個傳教士。咁我哋咧喺呢度咧，都為呢啲傳教士咧去做一個祈禱。我哋所熟悉嘅利馬豆啊、聖方濟各啊，或者我哋十六街嘅曹桂英啊，嗰位陸神父啊，即係嗰位陸神父亦都係外方傳教會嘅一個傳教者。或者我哋以前喺呢個聖經研討會裏邊嘅為佢祈禱過嘅喺呢個南美嘅嗰個 Father Bob， 同埋或者 Jamaica 嘅。Father Holong 等等，呢啲都係好熱心去傳教，而冇呢啲人嘅話咧，亦都冇我哋嚇。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係喺查考呢、這個Paul 聖 Paul 嘅十六章第二次傳教之前咧，我先請Prayer Ministry 係麻煩你出嚟同我哋做一個為呢啲傳教士祈禱。
其實咁開始祈禱嘅時候咧，都邀請大家一齊去唱 Be Not Afraid， 我哋淨係唱。跟住個即係 overhead slide 咁樣一路睇。Thank you.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名是当受颂扬的，因为世界的一切美善都是藉你的圣言而生。你更用了爱创造我们，好使卑微的我们也都能够分享到你丰盛的生命。当我们还在母胎之中的时候，你已经召叫了我们，就好像你召叫耶利米亚先知一样，你派遣他成为万民的先知，但是他以自己年少为藉口，试图推拒你的邀请。但是你很明白人因为恐惧而失去信心，你这样对先知耶利米亚这样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有我与你同在，保护你。每当我们听到天父的邀请，我们去执行这个爱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能够鼓起勇气对主说一声：主，我在这里。
夜间主藉异象对保禄说：不要害怕，只管说，不要沉默，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向你下手加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
圣保禄毫不畏惧地去宣扬主的喜讯，他不单止向犹太人讲述耶稣的救恩，亦都和外邦人分享这一份特别的礼物。愿我们都能够效法保禄的信德，在面对压迫的时候不会退缩，反而着上基督的全副武装，用真理作带束在腰，穿上正义作甲，以和平的福音作准备走路的鞋，拿起信德作盾牌，救恩作头盔，以圣神作利剑。教宗仰望保禄二世，不怕辛苦地去维护生命的尊严，在面对反对力量的时候亦都没有退缩过，反而在恶势力之下 更显天主的真理和爱。求主坚强我们的信德，不要怕世上反对真理的势力。小姐和窮人，他的好浪不怕艰辛地去照顾在 Jamaica 病弱者和有需要的人，愿我们能够学他们这样这个牺牲的精神，为主的爱作见证。圣神去感动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好使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主的声音，并且怀着信望爱三德，勇敢地去回应天主的召叫。
Prayer Ministry， 咁我哋最尾咧系都好快睇睇呢个第十六章啦。第十六章嗰度咧系提到上面嗰度咧系讲到保禄嘅出外传教啦。咁喺嗰度咧系佢同巴尔纳伯系起咗一啲争执，就系关于好唔好带呢个马尔谷一齐去。咁就后来咧佢哋大家系分开咗行嘅。咁巴尔纳伯咧就同呢个马尔谷一齐去咗呢个塞浦路斯。咁而保禄咧就系同咗色拉系一齐出发嘅。咁然之后十六章嗰度讲到咧，就系佢收咗佢嘅徒弟咧系蒂茂德啦。咁蒂茂德咧系一个佢妈妈咧系犹太人，但系父亲咧系希列人。咁喺嗰度咧系保禄咧亦都叫蒂茂德咧系去行呢个过选礼。咁然之后跟住系佢系有一个异象咧，就系见到有馬其頓人咧，係請求佢去馬其頓傳教。佢本來咧係想去第二個地方，咁呢個聖神咧係唔准佢。咁我哋見到呢個聖神嘅帶領。咁然之後喺呢個腓利伯咧係有一啲事情咧，就係、是、有一個女人咧，佢係有一啲神靈喺身上邊。咁佢一路跟住聖波。咁然之後聖波咧係後來咧就係命令呢、這個佢身上邊嘅呢個邪神咧離開啦。咁而因為咁咧，就得罪咗當地嘅人，因為佢咧係同佢嗰度嗰啲人咧係揾到好多嘅利潤嘅。咁於是乎咧，係因為呢件事咧，係佢同色拉咧係一齊咧係要被捕，然之後坐監。咁跟住咧係講到佢哋喺呢個監獄裏邊突然間被釋放嘅奇蹟。咁而呢個連呢個監獄嘅嗰個獄警咧，係都因為咁嘅事情咧，係呢個信咗耶穌係得救，係能夠得救。咁然之後咧，後來咧係啲捉佢嘅人咧係知道咗佢係呢個羅馬人嘅時候就驚啦。咁然之後後來咧就放咗佢嘅。咁呢個咧就係第十六章嘅內容。咁裏邊咧我哋係好快脆係講講其中幾重要嘅三點啦。 頭先我見到就係保錄咧，係要蒂茂德係行過選咧，就令我哋奇怪就係佢一方面堅持就唔要啲外邦人過選，係為咗呢件事情咧，係搞到係上去呢個耶路撒冷嚇。但係而家佢又自己本身收咗呢個蒂茂德做徒弟之後咧，又要佢係行過選，又點解咧？會唔會係一個矛盾咧？係咪一個虛假咧？咁其實咧，蒂茂德咧，佢媽媽咧係猶太人，咁佢。由於咁嘅緣故咧，其實咧佢咧就雖然佢爸爸係一個希臘人，但係佢媽媽係猶太人嘅緣故咧，所以咧佢係喺呢個猶太人嘅習俗裏邊咧，佢係有咁嘅需要係行過選。咁而聖波咧係要求咧就係話嗰啲外邦人係唔需要行過選啊，即係你唔應該將呢樣嘢係加諸外邦人。咁所以咧係猶太呢個係猶太人嘅呢個蒂茂德咧係行過選咧，就等於聖波本身係要行過選一樣。咁呢個並唔係一個問題啊，耶穌都行過選。咁另外咧就係、佢都提到就係話，當聖波本來話想去一個地方，而後來咧係因為聖神阻止而去咗呢個馬其頓啦。咁亦都一個異佢見到一個異象咧。咁我哋再一次見到咧就係、是、我哋嘅教會咧係不斷喺聖神嘅帶領之下啊。當時嘅傳道咧係特別咧係聖神咧係指引咧係要聖波係向希列嗰邊去。instead of 係呢個向呢個北邊嗰邊去啊，結果佢咧係去咗希列嗰邊，喺馬其頓嗰邊，咁後來咧去到呢個雅典啊咁樣，咁我哋下一堂咧就會有講到，咁喺呢度咧要帶出咗令到聖波因為去到呢個希列咧，係同呢個希列，當然希列就出咗名嘅就係佢哲學啦，啊呢、這個Socrates 啊，同埋係呢個 Plato 啊 Plato 等等呢啲咁嘅哲學咧，希列嘅哲學咧係喺嗰度係令同呢個基督。Christianity 咧係喺嗰度咧係相遇，係因為聖波嘅緣故。咁而日後咧，亦都因為呢個相遇咧，係帶出咗呢個好重要，因為咧我哋嘅教會本身咧都同呢個希列哲學咧係有一個密切嘅關係。啊，兩者雖然話希列哲學有好多地方係我哋冇全部接受，但係希列哲學亦都係令到我哋嘅教會嘅嗰個信仰咧係好有幫助。咁所以我哋而家嘅譬如神父啊等等嘅受訓練嘅時候咧，都要讀呢個哲學啊，其中咧係希列哲學咧都係好重要。咁聖 Thomas Aquinas 咧，更加係其中嘅表姐啦。佢係呢個亞里士多德啊 ，Aristotle 嘅嗰一派出嚟嘅一個好偉大嘅哲學家。咁然之後，因為咁嘅緣故咧，係向西邊去咧，後來亦都係一路咁傳到去呢個西邊嘅羅馬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是、天主係聖神咧，係好似耶穌所允許咁樣，係派遣咗係帶領我哋嘅教會啊。佢係。在這裡也是很重要的帶領著聖波要他向希列那邊去，不是向北邊那邊去。就好像這個舊約裡面，我們看到、以色列人呢在他們過紅海的時候呢，是 天主也帶領著他們、他們有前面有這個 雲柱、有這個雲彩是帶領著他們，這個是代表著聖神在他們前面開路、這個舊約的聖神帶領的、以色列民呢，天主選民呢，亦都係再一次係一個預象，係帶出咗新約嘅聖神帶領嘅天主嘅新嘅選民，就係我哋嘅教會。所以我哋再一次又再見到嚇，即係舊約裏邊充滿嘅就係一啲形象標記，裏邊所記載嘅嘢咧，全部都係指向新約裏邊要發生嘅事情。而新約所發生嘅事情咧，亦都係圓滿咗舊約裏邊嘅好多嘅片段。在這裡就是我們看到舊約的選民是在這個聖神的帶領，那個雲柱、聖神代表聖神的帶領之下，而新約的教會呢也都同樣在這個聖神的帶領，在這個聖波的傳教的這個行程上面我們看到了很清楚，他阻止他上北邊，要他去這個希列。而另外聖波坐監的時候，他跟這個色拉、他們、雖然是被捕、無辜，但是呢我們仍然看到他們是、充滿這個傳教的熱忱、在他們的苦難之中呢仍然是充滿喜樂，他們在那裡唱歌讚美天主祈禱、所以呢我們呢真的要是好像剛才、Susanna 跟我們祈禱一樣，是我們要效法、聖波的那個傳教的熱忱、我們的心裡面應該有這種這樣的一個這樣的 urge、好像聖波所說，就是基督的愛在催逼著我、基督的愛是催逼著他，難怪他呢他的那種表現是令我們不到我們不佩服，的確是一個非常之、充滿熱忱的一個、偉大的宗徒。但是不應該只是聖波是這樣，我們應該每一個基督徒 丁义匡系好似圣坡咁样啊，所以我哋见到圣坡喺呢个加林多后书，大家或者见睇睇呢个1796页啊，加林多后书 Second Corinthian 嘅第六章第三节嗰度，我哋睇睇圣坡嘅情怀啊。1796第六章第三节嗰度，佢话 Second Corinthian 嘅 6:3 嗰度咧，佢话我们在任何事上为避免这职务受诋毁，不但没有给任何人跌倒的因由。圣坡对他这个传教的事业呢，这个职务呢是这么重视。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看这个职务呢？我们是不能够给任何人跌倒的因由，反而处处表现我们自己有如天主的仆役，就是以持久的坚忍，在困难、贫乏、困苦之中，在敲打、监禁、暴乱之中，在劳苦、不味不食之中，以清廉、以明智、以容忍、以慈惠、以圣神、以无伪的爱情、以真理的言辞、以天主的德能、以左右两手中正义的武器，历经光荣和凌辱、恶名和美名，像是迷惑人的，却是真诚的；像是人所不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像是待死的，看我们却活着；像是受惩罚的，却没有被置于死地；像是忧苦的，却常常喜乐；像是贫困的，却使许多人富足；像是一无所有的，却无所不有。非常之好的一段教导，令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者所应有的精神。而这些精神呢，亦都是淋漓尽致咁咧，系表现喺圣坡嘅身上边。佢的确系一位伟大嘅传教嘅宗徒吓。咁而呢个唔系净系话宗徒或者传教者先至应该系咁样。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系一个小小嘅传教者。我哋都应该同样系抱住头先圣坡嘅嗰个立场嚟到去为基督嚟到去传教，为福音去传扬呢个福音。因为如果你冇呢个咁样嘅热忱咧，你心里边冇呢个咁样嘅 urge 嘅话咧。我哋要问一问自己，就系话我哋嘅信仰系咪真系太过软弱咧？我哋嘅信仰系咪真嘅咧？点解我心里边冇呢种喜悦嘅咧？点解我冇圣坡呢种咁样嘅热忱嘅咧？啊，呢、这个今晚咧系我哋喺呢度完结咧，就等我哋自己好好地去反省一下。